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圣经上说，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
有一个人啊，犯了特别大的罪，这个犯罪呢，最后他被判了死刑。他说我已经伤害了这么多人，我就应该死了就得了，就也真的是罪有应得，所以这个法庭判的也对，我也没什么可争辩的，也是罪有应得，我干脆死了得了。到判刑的时候，陪审团啊说要判他死刑，但这法官说什么？说我知道你有罪，根据法你应该死，但是我爱你，我想让你活着，让我的儿子去替你去死。你看我这样的话仍然惩罚了你的罪，但是我把你的性命保留下来了。哪有这样的事儿？什么地方发生的？在圣经里面发生了。我们的神是一个公义的正义的神，他不可以让你的罪白白的就逃脱了，不受惩罚。所以我们受的罪完全是被耶稣基督替我们来还，所以我们今天才有自由，才可以站在这儿说，哦，我过去做的一切的事情神已经都忘记了，因为我只要说我信这位耶稣基督。
听众朋友，世界上岂真有这么好的事吗？是有的，这是恩典，是拯救您我灵魂的恩典，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当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如果还没有接受这个恩典的话，您的损失是何等的大呀。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基督徒的生活是非常美好的，我们因为信耶稣而进入到了一个很大的家庭，就是教会。这几天呢，王姐妹带着她可爱的儿子 Kobe 从台湾来到美国，趁着这个机会邀请他来接受我的访问，看看他们怎么一起经历到神的爱。王姐妹你好。
何大哥您好。
王姐妹，基督徒要常常过一个团契的生活，一个肢体的生活，请您跟我们很简单的介绍一下您在高雄跟那里的基督徒交往的一情况。
我在十年前来到高雄，到了一个小学服务，因为刚到那个小学我没有认识的人，那几个基督徒碰面知道彼此是基督徒非常的开心，于是我们就自己说我们来组一个团契，就开始了这样一个团契生活。
那个时候有几位基督徒开始这个团契？
有三位。
上帝设立教会事实上是希望他在世上的孩子们能够过一个家庭的生活，就是不要分开来，大家要想办法找时间聚在一起，使得呢我们可以从神或者是从弟兄姐妹彼此之间来得到很多爱心上的帮补，智慧上的帮补。你在这个小小的团契里面，你从其他姐妹得到的力量，
常常听到姊妹很棒的分享，比如说我们接一个新班，还没看过这些学生，但是已经有学生名单了，那我们团契的姊妹她会为每一个孩子提名祷告，即便她还没有看到这些孩子，那希望他们也能够在学校学习的愉快懂事，也希望他们有一天能够认识我们的主耶稣。
听到这个例子真的是很受感动，好不好？请您除了刚才那个之外，举一两个例子，你在这个小小的团契里面，你从其他的姐妹的身上得到的好榜样。
好的，一般来讲，我们遇到了也比较难处理的学生哦，我们通常都会抱怨。那像我的同事，为了要希望他们班上的学生能够是好教导的，而他们在接班级之前都会去庙里面拜拜。但是我觉得我们很幸运，我们有一个神随时与我们同在，我们不用去庙里面拜拜。那我们就一起常常祷告，为我们的学生祷告，甚至家庭遇到状况，我为着家庭来祷告。里面也有一个姊妹是，她在空堂的时候，她会为每一个小朋友，那个小朋友都不在教室里面，她会为每个座位按手祷告，祝福这些孩子。我觉得这真的很美。
你说他会走到小孩子的桌椅的旁边，
是
然
在
后呢？
按手在他的座位上祷告，即便孩子不在教室里面。
哇哦，他会把手按在那个桌椅上面，真的是一种爱心的体现
是，因为我们相信神的灵都与我们同在，也与这些孩子同在。
哇，真的是很美。除了为孩子们祷告之外，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表现爱心的方式？
那我们其中有一个李姊妹，那这位李姊妹呢，她还特别订了那个蒲公英月刊，让每个小朋友都有一本，那可以一起来分享。月刊里面有一些神的话语，有很多故事是高年级的孩子看得懂的。那她自己付费订了这个刊物，让每个孩子都有一本，那孩子都很爱看。他们其实都没有让其他人知道，那我无意间知道了。我就觉得哇，感谢神让我能够跟这些那么棒的姊妹同工，对。
的确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如果您只讲一位您所认识的基督徒，只举一个例子，就是这位姐妹她怎么样给你带来很大的爱心上面的，或者是生活态度上面的这种启发，你会讲哪一位姐妹？
那我要谈到我的好朋友啊，他姓李，那他很特别，我觉得他每天看起来都非常的喜乐，那看到每一个人都打招呼，嗨，都很开心，你一定会觉得，他看起来精神这么好，他每天都遇到很顺利的事情，那其实不然，他其实是非常辛苦，因为他家有一个中风的父亲，那时候他每天都要跟他妈妈交班，因为在家里面就只有他跟他妈妈要一起照顾这个中风爸爸。他常常告诉我他妈妈白天照顾他，6点就要去交班了。甚至在他爸爸到了后面状况比较不好的时候，他每天晚上都没有办法好好睡觉，他就是大概2个小时就要起来帮他爸爸拍背。那爸爸咳嗽，那更没有办法好好入睡，就半夜常常要起来帮他爸爸拍痰。但是我看到这个姊妹非常非常的喜乐，即便她在家里面这么忙，她还是常常会记得帮助别人。如果别人有需要帮忙，她常常就是会带着笑容，然后鼓励每一个她身边的人，关心她身边的人。我觉得好不可思议哦。她常常跟我分享，她爸爸真是可爱极了。她爸
哇！
爸穿得不像平常的病人，家里一点味道都没有，因为她爸爸是要包尿布。那完全是无法动弹，只能坐在椅子上。然后姊妹要喂他吃东西，然后他常常跟我讲，哦，他爸爸真的好可爱哦，他爸爸昨天吃了些什么，他好爱吃什么。那我从来没有看过家里面有一个这么重病的病人，还会一直说很可爱，还会这么喜乐，那真的是太激励我了。
呀，很会帮爸爸打气哈。
是，而且真的是很爱他的父亲。那他在这个段时间，他还是能够去陪伴一些更需要的姊妹。所以当我们遇到低谷的时候，看到这个姊妹走过来，我说啊，没事了，我们的事情不算什么。
哇，真的很感谢您把这位李姐妹的例子跟我们分享。在这样的一个忙碌的环境里面，来进行这个团契的生活，是不是有很大的挑战？
没错，常常都会有突发的状况要忙碌，对。但是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会互相提醒，就是我们不能停止聚会。我真的很感谢神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团契的生活，而且我们也没有去中断它。
王姐妹，神当初在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世界上面来拯救世人脱离罪恶的时候，神已经定了旨意要在世界上面成立教会，就是他的家。我相信神看到你们这么重视他的家，虽然人少，但是呢，也要让这个家有主的事工能够不断的在你们的团契里面继续。我想给您一个机会，鼓励一下听众朋友过团契的生活，你会跟他们怎么说呢？
我的牧师曾经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打动我的心。他说，神不要我们孤单的奔跑天路，他给我们很多肢体，让我们去过肢体的生活。我非常的期待弟兄姊妹勇敢去成立一个团契，不论你在哪里，在校园，甚至在家是家庭主妇，甚至在工作场所，如果你遇到了一些姊妹，即便只是两三个人，但是你不要轻看自己人数少，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神就会大大成就你所做的工。所以就勇敢说，哎，那我们就可以勇敢的约我们的基督徒朋友，跟他说我们一起约一个时间来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来成立一个小小团契。那刚开始我们就只有30分钟，因为就是空堂的时间，但是神带给我的一个帮助跟感动是越来越多。听了我的分享之后，希望听众姐妹如果神有给你这样的感动，不要消灭这圣灵的感动，就可以开始找了一些基督徒的朋友来一起过肢体的生活。
如果今天听众朋友当中有一位他还不是基督徒，他也很想参加，那么不是基督徒的话，他能够参加基督徒办的这个团契？
当然非常的欢迎，对，我们都欢迎每一个不论是信的或是未信的来到我们团契生活当中。我大学的时候，那时候还不是基督徒，我看到我们同学成立基督徒团契，我好羡慕，因为他们感情非常的好。那但是呢，我就是因为自己很害羞，那也不好意思说，所以我错过了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如果你有看到基督徒的团契，你很羡慕他们那样子的关系，你不要像我那样子很害羞，你就勇敢说，哎，我想要参加你们的活动，我想要去你们的教会，我相信他们都非常非常乐意带你过去，邀请你过去参加他们的教会或者是团契的生活。
这两天听到关于你儿子吃东西的一个笑话，可不可以请你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有一个很特别的爷爷叫谢爷爷，那位谢爷爷很厉害，他会说中文。我儿子 Kobe 他刚来美国，他也不太会说英文，非常的害怕，所以谢爷爷就跟他开玩笑，用中文跟他说话。我儿子觉得好奇妙，为什么一个外国的爷爷竟然会讲中文，而且讲得非常好，很幽默。我儿子非常的喜欢他，跟他说说话，我儿子就比较不会那么紧张。爷爷就告诉他说，你记得哦，你一定要带一个礼物回去，就是多吃点东西，带一个美国的大肚子回台湾做纪念品。
我记得谢爷爷讲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 Kobe 开怀大笑，笑了好久好久。
有一次晚上他肚子饿，想要吃东西，我说你刚刚不是吃过晚餐了吗？他说可是谢爷爷要我带一个美国大肚子回去，所以我现在还是要多吃一点东西。我觉得孩子好可爱哦。
哇，孩子真的是好听话。王姐妹，你带着儿子到美国来旅游，在百忙当中特别花时间来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而且带来了那么多美好的小故事和生活的见证，我们非常感谢你，愿神祝福你们在美国的旅途健康平安。
是，谢谢何大哥。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与家人、朋友及同事和谐相处是件大家向往的事。虽然和睦的好景不常见，但是有一两个人努力 就能大大改善现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们一起来想想怎么样跟别人和睦相处。和谐共处并不意味着抹杀个人，它表示每个人愿意为了大家的好处一起相处共事。适应别人的能力的是人际关系的润滑油。外交的确是一种能适应别人而又不失去自己生活重心的艺术。马克杜温说，外交就是叫人接受你的艺术。但是善用外交手腕还不如真心的和谐共处。谈起和谐，我就会想到不同的人声乐器唱奏出美妙的音乐，悦耳的和声。如果这时候出现一个走音，就破坏了整个乐团的演出。即便您我以为自己一个人跟别人没有什么关系，我们总是某个团体中的一员。成员改进的时候，团体就会更好。事实上，我们很少整体的意识到自己对别人的影响有多大。有时候，为了帮助大家而牺牲小我，为了大家的益处而自己加把劲，您我实在应该把这些看成是自己的责任。您我个人的生活品质有多好，要看我们替别人想了多少，做了多少。这话的确有很深的含义。和谐共处是个双赢的局面，是一个我们可以共同营造的结果。但是再想再说也将一事无成，我们需要的是行动。您我心里可以想事想人想道理，我们可以花上一天商议善事，谈论帮助人的想法。可是除非我们实际去做，努力地跟别人和睦共处，您我永远不会和别人有和谐的关系。听众朋友，但愿每个人感觉到您是一位很和气很真诚的朋友。我是郝爷爷，谢谢您的收听。
爱能创造奇迹，妈咪手记。一个很平常的日子，下午贤在写功课，贤乐在睡午觉。我打了几通电话，办了些事，只觉得胃里怪怪的。煮完了晚饭，我的胃口还不错。贤乐这时候已经9个月大了，他坐在他的高脚椅上，吃得不亦乐乎，满身满脸满地都是他的杰作。没想到刚刚吃完晚饭，我的胃痛得直不起腰来，躺在地上打滚。老公回来的时候，只看见我倒在地上。贤乐一塌糊涂地在高脚椅上哇哇大叫。我呻吟着请老公先带 baby 去洗澡，自己再躺在沙发上呻吟，痛得说不出话来。我记得好像生孩子的阵痛大概也差不多，只是呢位置不太一样，从胃部痛彻心扉。这下一直折腾到晚上，到两个小孩都睡了，老公打电话给医生，医生建议我们去急诊。我心里想，这么晚了，找谁帮我们看小孩？打电话给我们的邻居， 他们正好有事，不能帮我们看小孩。这时候已经到了晚上10点钟，那时候觉得又孤单又彷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而我已经痛得没有办法祷告，只能喘气。这时候我突然想起我的祷告同伴，因为上一次我身体非常不舒服的时候，他事后骂我怎么不找他祷告。他说每次紧急的时候他就想到我，总是立刻来找我祷告，而我紧急的时候呢，却都没有想到他。唉，我想还是请他先为我祷告，我就请老公打了个电话给我的祷告同伴，请他为我祷告。没想到他一听说我的情况，着急得不得了，正好他老公孩子们也都睡了，就冲到我们家说要帮我看小孩。看到他，我感动的眼泪都快掉下来。记得每一次生病的时候，好像只有我妈妈和我的老公才会这么着急。原来天下还有人像我的妈妈和老公那样子爱我。他只是我的朋友，我在教会里面的姐妹，只是我的祷告同伴，但是因为上帝的爱，我们成了亲人。他真实的活出了耶稣给我们的吩咐，你们要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你们一样。真的，爱能创造奇迹。好奇妙，一看到他的时候，我竟然不痛了。但是还要不要去急诊呢？万一等一下痛起来怎么办？于是呢，我、他还有我的老公，我们三个人手牵着手，一起向上帝祷告。我说，主啊，赞美你，你是何等的爱我，我是谁，你竟眷顾我，我真的很不配。借着姐妹的爱心，让我们看见你的爱是何等的丰富，求你亲自报答他。现在我们不知道是否要去急诊，你是全知全能的神，求你指示我们。如果急诊对我有帮助，你就让我很快痛起来；如果半个小时内都没有再发作，你就让我一觉睡到天亮，不再疼痛。那一晚，我真的就一觉睡去，胃虽然还是有一些不舒服，但是不再绞痛。一直到隔天下午，我知道好了，神不止医治了我，更借着姐妹的爱，让我们一起经历他的同在。人生当中有大大小小的风波，因着有主耶稣，我们永不孤单。虽然我的身体受苦，但是却再一次经历上帝的大能，经历了老公的体贴，更经历姐妹的付出与关怀。爱能创造奇迹，神就是爱。当我们以神的爱彼此相爱的时候，神就在我们中间了。
圣经朗读，
诗篇133篇。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
请问我们能够认识神吗？创造万物的神将你我造得如此的独特，全世界都找不出任何一个和你我完全一样的人。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有你我的指纹，没有人的染色体构成是跟你我的完全一样。我们每一个人的 DNA 和世界上的其他人的 DNA 都不同。自从亚当和夏娃开始，这个世界上生活过的成百上千亿的人们都是不同的。然而创造万物的神不但创造了我们，他还希望与我们每一个人建立关系。神希望我们认识他，在祷告中和他交谈，借着他给我们的圣经向他学习。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宇宙的神希望你我成为他的儿女。彼此了解的朋友们常常在一起交谈，祷告就是我们与神一起交谈。我好高兴你我天天可以向神祷告，我好高兴你我可以向那位创造万物的神祷告。不只是今天，我们以后可以继续与他交谈，只要我们祷告就行。请记住，读经，神向我们说话；祷告，我们向神说话。愿神祝福您我与他的交谈，愿你我多多的祷告。
带伤敬拜。嗨，我是裘尼·厄尔科森·多田。我非常喜欢赞美圣诗，特别是带着伤口敬拜的赞美诗歌。主圣手曾受创伤，忧痛羞辱难当，被迫戴上荆棘冕，忍受笑骂嘲讽，仰瞻慈容和苍白，充满愁苦凄怆。原本俊俏似晨光，今竟憔悴神伤。带伤敬拜。您知道，当谈到事工，无论是妇女团契、青少年团契，或是在主日讲台，或是弟兄查经，甚至是为无家可归者准备餐食，还是到养老院服侍，所有为主所做的侍奉都必须带有奉献给主的心智来做。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里提到，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这究竟是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使徒约翰要急着讲道来劝人悔改，那他必须要提到耶稣基督在各个他山上为我们的罪而死，那也就代表人必须要为福音的缘故受苦，每天都必须背起十字架跟随主。各个他山上耶稣为我们牺牲赎罪的精神必须在以弗所、在雅典、在罗马重新活出来，这是一个牺牲的传递，也是被世代基督徒不断传承下去的信息。所以在现今的二十一世纪，我们的肉体似乎充满伤痛，但依旧无法比拟耶稣的痛苦。这个信息是提醒我们大家，当我们在事工中服侍的时候，无论是大小或是对谁，都必须要带有耶稣般牺牲的精神。有人曾经说过，传递神心碎的福音需要一个心淌血的事工。让我重复一遍，传递神心碎的福音 需要一个心淌血的事工。我们不能只是把真理往人脸上一扔，像是把一桶血泼到流血不止的人身上，说把真理吞下去，吞下就会好起来。当然不是那么简单。我们基督徒必须要与神属灵的枝子连结，如同那受伤的人一般。我们必须体验福音，与受伤的人一同经历痛苦，关心他们，为他们祷告，并且与他们一同背负重担，传递神心碎的福音，需要我们心淌血的服侍。而一旦我们的心不再淌血，我们将不再能够祝福人。当我们不再有同情心，我们将无法再将基督的爱及由服侍传递出去。我们若要教导人如何止血，就代表着我们必须流血。我们必须在经历伤痛及充满同理心之后，将基督的苦难充满我们。朋友们，当要传递神心碎的福音，需要一个心淌血的事工。这是您我现今服侍神的写照吗？现在我给您一个忠告，我们都要当心，不要虚度生命，一事无成。我们的生命若要拥有永恒的意义，应当要如耶稣一般，充满他为赎我们的罪所付出的痛苦。
各位听众朋友，我还在做学生的时候就喜欢星期天，因为那一天不上课。今天世界各国一周工作六天，一天休息，是相互观摩仿效的结果。但是最早有这个习俗的国家是哪一个国家呢？是以色列。以色列人如此做，是因为上帝明定的律法中有一条说，你们要守安息日，当天大家都不可以工作，要亲近上帝。今天世界各国只记得休息的这一部分，忘掉了要把当天守为圣日。孙永芳先生在美国餐馆工作了30年，曾经有一度为了多赚些钱，他一周工作7天，但是现在他的观点改变了。下面我请孙先生从餐馆业者的观点来看看一周工作6天休息1天的重要性，以及上帝在这条律法中所隐含的祝福是什么。
一个餐馆呢，在里面做工的人当然一个星期有一天休息，那么你是一个老板的话，我想如果一个星期关一天门的话，这样你就可以同你家里面聚在一起了，因为平常你们不可能大人小孩一起坐下来吃个饭，这样有一天的话呢，如果好像最好是星期天了，再上我是基督徒的立场来讲的话，他们可以带小孩子全家去上教会去学圣经。如果他是真正的基督徒的话，他应当可能会这样做，但是还没有信主的人的话呢，如果有基督徒弟兄姐妹同他们来往，就如果能带他们去教会的话，这样会改变他们的各方面的想法。那这样的话他又不会整天满足于在金钱上面，而且他又会学会主怎么教导做人，对家庭，家庭的和好，夫妻关系，同子女，同父母。那么这样的话他休息一天对着家庭和睦了，另外一方面他一主工也有休息的一天了，不要每天12小时7天整天做，做了身体生病了。而且有很多人都没有买健康保险，因为他想一个家庭4个人5个人的保险都是很贵的，反正我现在身体很好，如果伤风感冒去买个药。但是有些等真正病严重的后进了医院，这些花几万块的话，他把他的几年的心血就全部付给医院去了。如果他有一天休息，又可以带全家上教会学圣经的知识， 因为圣经的知识，主讲的话都是全部正确的，因为他是爱每一个人，希望你们家庭和睦，啊，各方面的情形，对，怎么教育小孩子都是很好。这样的话，他们你看，家庭小孩子每天一个星期要可以聚在一起，可以带全家出去，好像吃个饭啊，公园走走玩玩，所以他们六天工作下来，也把这个疲劳也去掉了。而且是信主的话，他们对那个金钱上面，他也比较不会好像太做金钱的奴隶了，因为身体健康了，家庭和好了，那么生意如果做了还可以，这样的话他们就在美国移民到美国来的真正的目的了。他们讲美国是天堂嘛，是不是？这个就是变了，天堂了。但是你作为一个金钱的奴隶的话，你想一个星期做七天，做了你身体也不好了，你的小孩子同你也没有很好的家庭的温暖，甚至于到十六七岁的，因为成绩不好，学校也不读了，高中也没有毕业，是不是？但是有的就逼了在店里面做工了，然后父母讲了，那你在店里面帮忙啊，等你有了驾驶照，买部车子给你了，那么他开了车子下了班他就出去了，你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他同那些好像一起出去抽烟喝酒了。你要讲他已经大了，因为父母因为有的不太通，他在店里面就是好像是做经理一样的，需要他了，或者他走了外面就没人照顾这个餐厅的事情了。所以一般性父母也认为你读了一点英文行了，你就不要读了就可以了，要餐馆里面做了买车子，那他到晚上一个人就出去玩喝酒夜总会，一点点会堕落，甚至吸毒，甚至赌钱，甚至把店里面的钱就再拿去外面用花掉了。父母同小孩子的关系都会搞得很僵，因为有这种情形发生，我所知道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餐馆业者孙永芳先生认为一周工作六天，休息一天的重要性。如果您想知道上帝他所赐给我们的律法和祝福还有哪一些，请您写信给我，我会把上帝的律法，也就是圣经，送一本给您，欢迎您来信索取。您来信的时候，请把信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给我和中收就可以了。
1968年的圣诞夜，全世界有10亿人围在电视机前，观看太空船阿波罗八号的电视直播。这是人类第一次进入月球轨道，绕着月球飞行，而且可以近距离看到月球凹凸不平的表面。透过镜头，世人也第一次从外太空看到云层之下蔚蓝的地球。而亲眼目睹月球上的日出，更是把大家的情绪带到最高点，忍不住对人类在科技上的能力感到兴奋又自豪。转播最后，太空人说，地球上的观众朋友，我们还有一个信息。电视机前的每个人都屏气凝神，不希望听漏任何重要的科学发现。没想到三位太空人开始轮流朗读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的前十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大地空虚混沌，还没有成形，深渊一片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这是第一天。神又说，在众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上下分开，一切就照着他的命令完成。神称空气为天，这是第二天。神又命令，天空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大地露出来。神称大地为陆，汇集在一起的水为海。神看陆地和海洋是好的。 创世纪第一章前十节就念到这里结束。带领人类冲向科技顶峰的太空人，在浩瀚无垠的宇宙里，感悟到了人类的渺小，还有造物主的伟大。他们谦卑地把观众又带回到主面前，用圣经的话语来颂赞神创造天地的神奇。神在圣经里不但讲到当初他怎么创造宇宙，也讲到将来世界将怎么样被毁灭。他同时清楚地告诉世人应该要怎么样在他所造的地球上过日子。听众朋友，您读过圣经吗？生命之光想送给您一本圣经，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 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理所当然，种子向下扎根，烟往上冒，稻子生米，孩子长大，学生念书，狐狸吃鸡，母亲爱孩子，汽车滑下坡，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是出于他们的本质。这些事情不会让我们吃惊。事实上，如果种子不向下扎根，孩子不长大，狐狸对鸡不感兴趣，或汽车自己爬上坡，我们才会吃惊。基督徒敬拜天上的真神也是这个道理。基督徒参加星期天的敬拜聚会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基督徒对敬拜不感兴趣的话，我们应该觉得很奇怪。虽然我不参与任何党派，但是我知道党派的时常开会，民主党、共和党、共产党、国民党都有他们开会的时间。官员鼓励党员们要时常出席开会，而说党员参与会议是理所当然的。同样，基督徒做礼拜也是理所当然的。我很喜欢喝茶，我煮白开水准备泡茶喝的时候，如果不小心烫到手，我说哎呀好痛哦，是理所当然的。孩子呢考第一名的时候，父母亲心里很高兴，也是理所当然。媳妇生小庄丁，全家欢天喜地，社会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普通的工人离开家乡，迁往大城下海开业，成功赚大钱以后，回到故乡建立学校、诊所、医院等，有人说是理所当然的。同样的道理，基督徒每周跟别的基督徒一块儿聚会做礼拜，感谢那位祝福他们的真神，赦免他们罪孽的天父，也是理所当然的。早上起床以后，我右手的无名指时常僵直，我很难的使它展开，因为是我的身体，我担心我的无名指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我不顾虑自己身体上的毛病，谁都会觉得很奇怪。把刚才我讲的应用在人性的另外一方面吧。基督耶稣是我生命的一部分。身为基督徒的我，
相信耶稣天天与我同在，他是我随时的朋友。我软弱的时候，耶稣鼓励我。我面对挑战的时候，耶稣帮助我。我心里忧伤的时候，他安慰我。如果身为基督徒的我，不参加教会活动，培养我属灵的那一面，那就等于把身体上很重要的一部分撇在一边不管。这样看来，去做礼拜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很重要的。圣经也如此教导基督徒。新约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在第一世纪最早的基督徒说，他们天天同心恒切的聚会。可惜二三十年以后，他们当中有一些基督徒已经放弃了聚会的习惯。主耶稣给他们的责备，因为是新约圣经里的一部分，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教导。圣经劝他们说，我们不可放弃聚会，好像那些人的习惯一样，却要互相劝勉。这句话在希伯来书第十章里。从此可知，早期的基督徒受教要聚会，每当聚会，他们就要敬拜、称颂、感谢天上的神，如那时候的基督徒一样。今天的基督徒参加敬拜聚会、做礼拜是理所当然的，就好像种子向下扎根，烟往上冒，狐狸追鸡一样。欢迎您每当星期日敬拜那位爱您的神。我是谢德华。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非常高兴今天晚上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希望所有的内容您都会喜欢。宇宙万物充满了奇妙的事物，常常让人感觉到自己渺小，也令人感叹这一切事物究竟是怎么会有的，从何发生的。比方说清洁虾就是一个例子。在中美洲巴哈马外海有一种清洁虾，叫做佩德森虾。这种虾子的长度大约2到7公分，身体透明，有很长的胡须。海里的鱼会自动游到清洁虾的旁边，静静地待在那儿。不久，清洁虾就会爬到鱼背上，把鱼身上的沉积物和不想要的东西清除掉。即便虾子咬进了鱼皮，鱼也蛮不在乎。当虾子接近鱼头的时候，鱼会把鱼鳃打开，把嘴巴张开，让虾子游到里面去清洁内部的沉积物。如果鱼受了伤，就会先把受伤的部位沉到虾子的前面，让清洁虾来清洁伤口。这两者共生共栖的关系非常明显，鱼身上危险的沉积物被清除掉了，而虾子也得到了它需要的食物。可是一般而言，这个地区的虾子是所有鱼类的主要食物，它们吃所有的虾子，唯有清洁虾它们不吃。难道是清洁虾很难吃吗？这也不是的。事实上，其他地区的鱼偶然游到此地，也会把清洁虾吃掉的。为什么清洁虾和鱼有这种共生的关系呢？是环境长时间抚育出来的进化结果吗？在同一个环境中，清洁虾大可以在许多其他地方找到食物，只是鱼没有其他方法 完全清除身上的沉积物。进化论者很难对此提出合理的解释。这一困难的解释在创造论中却得到了解决。在美国研究生物和地质学的约翰·克雷敦教授认为，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特别安排了这一设计，使得鱼和虾能够在这一互惠的关系中共生共栖，就像世界上其他共生互惠的动植物一样。各位听众朋友，圣经说，上帝的永远存在和他的神性，借着大自然中他所创造的万物显明在人的心里。自古以来，人都不否认。不论是清洁虾也好，是天上的星辰也好，都在述说着上帝的全能与荣耀。如果您想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请您读圣经。如果您没有圣经的话，请您写信给我，我愿意赠送您一本圣经。您来信的时候，请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给我何中收就可以了。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诗篇134篇。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当称颂耶和华，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
根据英国牛津大学理查·杜尔教授的研究报告，抽烟将缩短有吸烟习惯的人10年的寿命。听众朋友，为了您的全家人的幸福，请早日戒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 孟买上午九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十一点，新加坡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